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好，我现在要给听众朋友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了爱心这个爱有黑暗的一面啊，就是爱还有黑暗的一面。有一年啊，母亲节的时候，在主日崇拜敬拜神的时候，我就看到在敬拜的会众当中，有很多母亲啊都来到教堂，他们穿衣服穿得很正式，有些人还戴着胸花。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位母亲跟其他的母亲不一样，这位母亲的脸上看来很不快乐，她戴着一朵大大的胸花，但是她脸上满有愁容。当然我知道这个跟她的儿子有关系，因为这个妇人的儿子虽然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也在政府高官里面很吃得开，但是他儿子还没有信主，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不肯听母亲的劝告。这位母亲常常为他这个做高官啊，这个做成功商人这个儿子祷告，他也请别人其他的基督徒为他儿子祷告。我记得有一次这位母亲他流泪的来找我，对我说，麦基牧师，我求神要拯救我这个儿子，因为他没有信主，我一直求神要拯救他，即使让他生病甚至啊病重躺在床上也没关系。然后这个我看这个妈妈啊，这个母亲说得很激动，又说即使神要拿去他的生命也没关系，神取把他生命取走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我求神要救救他，免得他来不及了，他的白白的啊就失去了救恩，他来不及接受神的救恩了，他要下地狱的，来不及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假如有一位公安听到这位母亲说这种话，或者是这个公安，你现在觉得这个公安听到这个母亲说这种话啊，要他即使神要拿去他的性命也没关系啊，免得他将来来不及失去了救恩的、如果有公安听到他这个母亲这样说，会把这个母亲抓起来吗？把他逮捕吗？当然不会啊，我想绝对不会逮捕他的母亲，因为这个母亲所说的话，他不是在威胁他的儿子，这个母亲他所说的话乃是一种爱心的言语啊，爱心的一个声明，因为他实在很爱他的儿子，希望他儿子蒙恩得救，他如果他能够救他儿子的灵魂，即使他的孩子受了痛苦经过死门关，他也愿意，这是这个母亲的心声。小先知书啊，西番雅书啊，现在我们所讲的是西番雅啊，呈现的就是主的爱，神的爱，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另外一面啊，我们说是黑暗的面。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满有慈爱的神，神有怜悯有恩典，但是神也是审判的神啊，神是公义公义的神。所以西番雅这卷书啊，一开始让我们就听到隆隆的审判声，审判快来的啊，审判就要到了，很严厉的审判的声音。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比西番雅这卷书所发出审判的信息这么严厉。那么在这个短短的经文当中，西番雅书啊，听众朋友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西番雅书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句话，一共出现了七次，在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这两个先知也是这个预言里面也写下来的，但是他们啊是最早使用啊，就是约珥书加俄巴底亚这两个先知，他们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所有的先知其实都曾经 提到关于耶和华的日子，先知西番雅在百以色列百姓南国被掳之前，他是最后一位先知把这个预言写下来。先知西番雅就借着耶和华的日子再一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提醒当时的犹大国，因为西番雅先知七次的提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西番的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大灾难的时期到来了啊！大灾难时期会在神的国，就主耶稣再来之前发生大灾难时期，会在神的国降临之前会发生大战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一方面是讲到神的国度降临，在神的国度要再来，主耶稣再来，大灾难时期会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大战的时间就结束了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在这个耶和华日子里面，就在基督再来啊，就这个日子就结束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要做什么呢？要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当然，建立千禧年国度之前，那么这个大灾难时期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都包含在耶和华日子这几个字的意思，耶和华日子之内。先知西番雅他所强调的这里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很严厉的审判。约珥书的预言也提到神的审判，曾经提过什么蝗虫啊，蝗虫大灾，蝗虫灾带来的大灾害，蝗虫之灾。先知约珥用这个比喻说明什么？就是说说明了蝗虫灾大的灾害，说明耶和华的日子快要来了。先知约珥啊，说到形容耶和华的日子不是所谓的光明的日子，而是什么黑暗的日子，就是讲了审判的日子到来的。在人类犯罪罪恶的黑暗当中啊，这是人类黑暗，讲了人类的罪，在黑暗的这个背景当中，神却在这个人类黑暗罪恶当中，神用了光明啊，用了他的光，大光，用了光明写下了美好的福音啊，这是很何等的奇妙啊！这是第一点。以上讲到这个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我们在也让我们了解看西班牙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啊，很清楚要知道哦，我们的神是爱，但是神也是忌邪的神。所以在西番雅书出现了两次，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啊！听众朋友你明白吗？神是忌邪的神啊，跟我们所谓这个嫉妒啊，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啊。什么是神的神是忌邪的神呢？当我们人啊犯罪的时候，我们嫉妒人，我们发着内心有嫉妒的时候啊，嫉妒会让我们啊最近犯罪行恶做坏事。但是神对那些属他的人啊，是讲到神的忌邪的神，神对于属他的人，神有一个嫉妒的心啊，有一个忌邪的心，这什么意思呢？啊，神对我们今天已经归主的人，他有个忌邪的心，就是说明了神创造了人类，那么神人犯罪了，神又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宝血把他买赎回来了，那么使他们有机会重新悔改，蒙恩得救，做个新造的人。因为我们的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蒙恩得救，人人悔改都能够得救。因此神对我们啊，这些他所创造的人类有一个忌邪的心啊，神很愿意我们见人人都得救，没有人灭亡，就是这个意思。神是忌邪的神。那么所以这个西番雅啊，这个先知啊，说得很清楚，当南国犹大他们不肯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到来的。所以西番雅书就很清楚地说，神在审判人的时候，虽然神对人进行审判，但是神仍然他得到荣耀。就像神拯救人类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人的时候，他也会自己虽然是审判，但是也会得到神应得的荣耀。因为很多人不太明白啊，这像圣经里面讲的真理。所以我们读以西结书38章39章也提到神的审判，听众还要也许回忆以西结书38、39章提到神将要审判罪人，审判人。在以西结书38章16节啊，我们如果可以翻到以西结书38章16节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 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所以在以西结书38章16节这经文什么意思？神的意思是说，我要审判那些不信真神的国家啊，神的审判临到这列国，不信神的列国，到时候神会因审判列国而得到荣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神透过先知做了不可思议的宣告。那么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好像像什么，就好像要吞一颗很苦的药丸啊，吞那个药很苦，这个药丸子很苦。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记得西班牙先知书，来我们学习看事情啊，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不要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要知道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意念不一样的，我们的道路也是非同神的道路，跟神的道路不一样。所以在西班牙书第一章，是西班牙书第一章就是针对犹大国跟耶路撒冷神要做审判啊。所以这是我们先了解这个第一章的信息。那么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那么一直到3章8节，那么就说明就是神针对全地对列国神的将来的审判。西班牙书啊3章9节到20节就讲到神的国度，就建立神的国度了。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看西班牙书1章1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凡雅。我说听众朋友，西班牙书1章1节啊，西凡雅他为什么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啊？西班牙就确定他自己啊，他自己来自一个王族的家庭，就是大卫王啊，他王族家庭的一个后裔。犹大王啊，西西家啊，是他的曾曾祖父，所以那既然西西家王是他的西班牙先知的曾曾祖父，西班牙他是在什么时候说预言呢？就是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西班牙说预言的。那么这个时候，南国犹大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南国犹大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灵命复兴。那可惜这个灵命复兴的时间不太长，他们曾经的确在南国犹大就是有灵命复兴一个时刻，先知西班牙很清楚的已经说到后来的王，那么那些恶王啊，像亚门做王的期间，这个国家就很堕落了。他也知道马拉西做王也是一个很邪恶的王，所以先知西班牙就看到，就是看到审判要临到他自己的国家以及他的同胞。所以西班牙先知的信息非常的严厉啊。我们现在看西班牙书1章2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句话太严厉了。西班牙书1章2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句话是不是很严厉啊？听众朋友，神说我要，意思就是说，神啊，我要施行审判，我要除灭这地的人。那么地会像什么？就像一个清扫街道的机器一样，扫过去啊，都能把它扫除了，扫除干净，就像洗盘子一样，把那污秽都扫掉了。那意思是说，神说我就要进行审判。那么我们现在继续看啊，这个预言以弗所书1章2节啊，这个进一步来看，就知道神的审判不单单是针对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图而已。将来神的审判会对这个世界性的大灾难啊，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现在以为现在国泰民安，其实将来世界性的大灾难，按照启示录告诉我们，世界性的大灾难有一天会来临。在启示录已经证实了未来将有一个大灾难，大灾难那是在末世的时候大灾难到来，那时候神将要审判全地，全地的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这是在啊神建立千禧年之前，那么神更新世界之前啊，会有一个幕后的大灾难的审判。那我们继续看西班牙书1章3节，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注意西班牙书1章3节说什么呢？这里说到我必除灭人和牲畜。那么这里说当神审判大审判来临的时候，包括生物也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么我自己曾经啊，已经说多次的说过，我去过现在的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啊，现在以色列复国了这个地方我去看过。有人告诉我说， 在加利利海那个附近呢、啊、盖了一个动物园，这个犹太人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想尽力想要恢复圣经时代啊，希望把圣经时代有很多的动物啊把它聚集起来啊，把这些动物啊他们设立一个动物园啊，希望说一个好的动物园，各种动物都有。那可是当因为现在以色列复国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是很有限，但人口以色列人口增加的时候啊，某些动物啊又是已经有一些绝种了，动物都减少已经消失了。但是圣经主要的西班牙先生说，当神审判那地的时候，神再来审判大审判的时候，什么生物都会绝种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啊，所有的生物都没有了。这是将来未来的大灾难日子，这个审判非常非常的严厉。我们继续看西班牙书一章四节，西班牙书一章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注意我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是什么意思？西班牙书一章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我要解释这一节经文一章四节什么意思呢？这是神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这里神已经说得够清楚了，犹大跟耶路撒冷为什么特别提他们的名字的，就是神提名要他们要接受审判，甚至他必然领导他们。那么也说到一章四节，也说到也必从这地剪除所剩下的巴利。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还有一个为什么神要审判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百姓这些人他们拜偶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先知哈巴谷书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五个灾祸，那么神一定会进行五个灾祸要降临到这些在审判的时候，神要让这个五个灾祸临到这些不信的人以色列百姓当中，因为他们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比如说再次举个例子，拜偶像啊，就是神所降下的灾祸的第五个啊，第五个灾祸要对针对拜偶像的人，也是最后一个灾祸，就是很严厉的。西班牙先知啊，他这里就特别指到什么，就是专指关于拜偶像。这个拜偶像的意思怎么？听众朋友应该明白，拜偶像就是拜假神，真神不拜，去拜假神，这种罪，这个是罪大恶极的。真神不拜，拜假神啊，拜假神就是很多的代替了真神，这个都是假神。从四世纪开始，我们读旧约的四世纪开始，圣经已经举个例子说，圣经已经教导啊一个国家啊一个怎么样治理，教导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他们怎么样来管理一个国家的观念。特别提到在四世纪里面提到一个国家衰败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一个国家为什么衰败？第一个阶段就是记得一个国家衰败的原因之一，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先是在宗教上，就是他们已经离经叛道的，就是离开了独一的真神，他们离经叛道，他们离开了，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了永活的真神啊，这个国家衰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阶段衰败，国家怎么会衰败呢？就是这个国家已经什么道德沦丧啊，这个国家没有道德，因为离弃了又真又活的神，那个人当时他不会品德，不会好的，道德沦丧，道德败坏。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才是属于政治上的混乱。这三个阶段听众朋友要注意啊，一个是在圣经四世纪所教导的第一个阶段，一个国家的灭亡败坏开始，第一个阶段什么呢？就是在宗教上信仰上的离经叛道，离弃真神，离真。第二个阶段什么呢？这个国家没有道德，但道德已经斯文扫地，道德沦丧。第三个阶段就是政治上没有道德的人，政治当然是混乱。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圣经很严厉很严厉的谴责，不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啊，犹大那个国家，这个南国，其实对所有国家都要警醒。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家啊，他一个学者，他这个学者说得很好啊，说关于造成罗马帝国，罗马是一个大帝国啊，一个强国，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败的原因啊，这个教授他说明为什么一个罗马大帝国会衰败堕落的原因呢？啊，这几个原因呢，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罗马大帝国曾经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大帝国，为什么它衰败，为什么堕落，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家庭，家庭的尊严，家庭的圣洁堕落了。他是为第一个原因，一个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什么呢？就是家庭本来是人类的一个基础，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家庭的尊严、家庭的圣洁已经破坏了。这是第一个罗马大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啊。第一个，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啊，是收课重税，很多的重税税收，课那些很重很重的税收。为什么他要课税呢？就是政府要课严苛的税，让那些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啊，让要满足那些百姓他们要吃喝玩乐。因为这个纳税的钱做什么呢？这个税收啊啊，他们说都用在什么啊？那些食物免费，圆形的竞技场。所以政府啊，当时罗马大帝国课重税，为了什么？要满足百姓的这种要在竞技场上啊免费的食物啊，花大钱啊。这第二个罗马大帝国灭亡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当时人啊，他正事不做，整天就吃喝玩乐，追求享乐，在追求运动比赛，更刺激，更野蛮，更不人道啊！这第三个，他国家灭亡的罗马大帝国灭亡的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一直建立强大的军备，国防第一。他认为说国防是罗马大帝国最重要的，所以要建军啊，强大国防。其实真正的敌人是哪里的？不是外面，乃是里面国家内部的腐化。国家人人国民要有责任感，可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人没有什么这个责任感啊。他说真正的腐败是在什么内部的腐败啊，并不是外面敌人让那个罗马大帝国灭亡了。第五，那是罗马帝国啊，那个学者历史学者说罗马大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呢？信仰上宗教上败坏，为什么呢？那个信仰上都是形式化的啊，没有真正的生命，让那些罗马帝国大帝国人根本人都失去了方向。所以这个历史学家啊，这个他认为造成罗马帝国啊衰败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做参考。我们继续看啊，西班牙先知的信息，就说明的啊，就是说一个啊神人那个按照圣经原则啊，就是知道南国犹大啊他的致命伤在哪里的，就是他们已经那个时候南国又去拜偶像的。所以西班牙先知就看到这个百姓越来越堕落了，知道神的审判来了。那么所以当时南国犹大啊，他们偏离的正道。那么当一个国家离弃的永活的真神的时候啊，那么当然离弃的永活的真神的话，他们当然也会什么离弃的道德的规范。因为道德规范原来是一个真正宗教的一个基础，那么拜假神的人啊，他并没有什么道德，就是沦丧的。所以当沦人堕落去拜偶像的时候啊，这个国家怎么样啊，就发生道德严重的道德败坏，而且政治上混乱啊。这些经文呢、啊、都提到这个拜偶像的状况，拜偶像的结果。那么我们看一章四节，这个西班牙书啊，也必从这地剪除剩下的巴黎啊、哦，所以当时他们什么？他们已经有了巴黎偶像崇拜。这个巴黎怎么来的？就是耶洗别把这个拜巴黎的习俗恶习带到，不但带到北国以色列。那么耶洗别的父亲啊，他是西顿人，拜巴黎的大祭司。结果南国犹大当马来西做王的时候啊，普遍啊，那时候南国这些那个百姓啊，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拜巴利的。那么他们又重建巴利的祭坛。那么所以我们读先知书你就知道啊，也看先知书圣经的先知书历史书啊，我们对照来看的时候啊，就知道啊。就再举个例子说，看比如说当马来西他做王的时候啊，他做王的时候啊，那么就看那个列王记下21章啊，历代志下33章啊，参考就看到什么，这个马拉西王他是那样的败坏。为什么他败坏呢？他远离了真神。那么所以是马拉西啊，这个坏王啊，他又引进拜巴利的这个恶俗。那么所以因为拜巴利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偶像，后来他还把那个女神雅斯塔路也当作偶像来拜，所以国家就因此就败亡了。所以拜偶像啊，造成一个国家的道德政治上啊，准备最后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的。所以后来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啊，这个是约西亚，他虽然是一个好王，他有第一件事情他就要废除巴黎的崇拜啊。所以西班牙书这个一章四节啊，特别提到什么，一章四节的下半最后啊，并 基马林的名和祭司。基马林是什么意思？就是黑色啊，黑色的祭司，意思说这些祭司啊，偶像的祭司穿黑衣服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那些拜撒旦教的人啊，今天很喜欢，有的人很喜欢穿黑衣服啊。当时他们就喜欢啊，在啊这里并基马林啊，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啊，他们都爱穿，这个意思是穿黑衣服啊。这些祭司啊，穿爱穿黑衣服啊，从那里开始的，所以穿黑袍子。所以先知西法也说啊，这些祭司啊也会接受了神的审判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要问听众，最后啊，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当你看到在周围所看到这个拜偶像的行为，看到有人拜偶像，看到所说的偶像，这些偶像，你所看到的偶像是什么呢？欢迎你分享今日在你周围他们所见到的拜的那个偶像是什么样的偶像呢？欢迎你来啊写信跟我来分享你所看见那些偶像到底是什么。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